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下午继续从这个第四品五音品，也就是呢这个319页。那么六琴品讲完之后，接着讲五音品啊，它有很多个元音，就是在317到318这边说。那么到底这个色法，这个色音啊，有没有啊？所以根据这个318这边啊，最后的几行，它呢有些是讲实法，有些是讲假法哈。那么到了大圣怎么说呢？319页的第一行，大圣有三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成佛以后佛果有色；第二个解释，佛果无色；第三个解释，分境界啊，七地以前，八地以上，啊，分成这样两个阶段。所以原则上呢，他第一个讲佛果有色，是说呢要舍无常，才能够获得常住的这个色。所以这个不再是呢有为的有漏的那个色，因为那个有为有漏的色是无常，现在是常色。所以这从这个角度去讲有色，讲无色的话呢，是完全不去着色法，超越了，完全超越了这种色法。因此呢，他说那这样的话，干嘛还有的大圣经典里还是说佛果有色呢？他就回答说，这个有叫做妙有，是跟中道实相相应的有，不是凡夫的那种有，所以这种有等于是我们认为的无啊，有无是不二的这样子。第三个呢，在成佛的过程当中，七地以前还没有办法达到呢色自在地，所以呢算是有色。到了八地以后呢，真正跟这个这个叫做无生法忍任运相续，也就是说他这边的无生法忍无功用道都能够任运相续，所以他不但无色，连其他的受想行识这五蕴你都不能够说他真的有。所以呢他就引用十地经的这段话。地经呢，其实地经其实就是华严经里面的十地品啊，十地经其实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所以呢这边里面呢就有用到这个，若道于第八地菩萨智慧地，而是过异界住于智业中，就像这边写的一样。所以完全都是般若所展现的境界，而不是呢六世心所现的啊。所以他说呢过异界，他不是异界啊，不是六世心，完全都是真正的我们讲四智啊，转八世成四智，这样大家可能一下子就了解了哈。好，所以到这里是讲大圣说有色无色，有这样的三种说法。好啊，这个是大圣的说法。再来解释五蕴为什么叫蕴，因啊，因盖的意思。所以呢，众生被这个盖住就不得解脱，就好像那个麻雀小鸟被关在那个瓶子里面盖起来了，就出不去了。另外因呢有杀害的意思，会伤害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用旃陀罗来做譬喻。后来呢罗舍法师比较喜欢翻译的叫做五众，为什么？因为这五法合合成人我，所以叫做五众。另外呢这五蕴也可以展开成很多万法，很多法，五法各有众多，所以呢才叫做五众。好，这个都是名词解释。再来这边就开始讲了，那到底怎么观破五蕴五音？其实一样，就是观它的空性。但是首先先观察我们众生常常被这个五蕴给害，所以才叫做说五音是音杀，就好像五陀罗这样子，甚至比五陀罗还更严重，叫做过旃陀罗，不是五陀罗，五旃陀罗哈。那比旃陀罗还更严重，旃陀罗是他们当时候印度有一种职业 专门做屠宰业的啊，甚至呢做刽子手啊，叫旃陀罗。所以他们认为旃陀罗是都是在伤害众生的这样子。所以不管是内道外道，是大圣小圣，常常呢是被五蕴给封住了，给遮蔽了啊。所以有种种的那种不同的说法，对这个啊，有对五蕴的解释有种种的说法，甚至呢说佛国有时候无色啊等等的，互相争论这样子，大家吵来吵去的这样子哈。所以这都是在五蕴上没办法看穿。所以最后两行，论主金观五蕴毕竟不可得，毕竟不可得，就要绝四句，无五蕴，也无不五蕴，也五不五，非五不五，四句，包括呢这个受想行识都如此，不是只有色音如此，受想行识五音都如此。所以引用摩诃般若经的这一段，就用行，五音里面的行音啊，所以行不行，行不行，非行非不行，这四句都不受，乃至呢不受亦不受，这个叫做菩萨无受三昧。那这一段呢就在这里啊，摩诃般若经的第三卷第十品啊。那么其实呢不是那么直接的讲无受三昧啊，而是比较多一点的文字啊。这一切法性无所有，不随诸法行，不受诸法相，是名菩萨摩诃萨，诸法无所受三昧，广大自用。所以这种三昧就不是二圣所能够证得的。所以菩萨摩诃萨，什么叫菩萨摩诃萨？大菩萨摩诃萨，也就是呢这个证得法性，别教初地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啊，行识三昧不离，就一直安住在这样的三昧，才能够呢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就引用这个来说明怎么样观五蕴，绝四句啊，绝四句。所以三二零呢就开始说，你真正能够绝四句，不受这五蕴的系缚，你才能够回到本乡，否则你会越走越远，越来越迷失了这样子齁。好，那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境界呢？他中间就问这个问题，也就是320的246第七行齁。云何得到这种境界？以了悟色因生灭不可得。重要就在了悟，了悟这五因的生灭不可得。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所执着生灭无常的色就不生，无生灭的色就现啊。所以他就引用摩诃般若经又这样讲，诸法生，般若不生，般若生，诸法不生。所以才会像前面讲的哈，涅槃经讲的舍无常色或常色，就这个东西哈。那这样的话你说，那既然是如此，为什么佛经里面常常都要去讲这个五音，就像前面的六根一样，佛讲六根讲五音，都是要让我们知道六根五音是空啊。在这里面呢，透过这样子的了解，能够了解这个空。如果呢不了解空而产生了分别心，那你就障碍你的智慧眼啊。否则倒过来，你真的了解空，你不但有根本智，也有厚德智，就能够帮助自己，能够帮助众生。所以如同最后两行，宝积叹云，那个不是大宝积经，那个是维摩诘所说经里面有一个宝积菩萨，这边赞叹佛，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财法施一切，法财施一切，能善分别诸法相，于地义而不动，以诸法得自在，是故其手持法王。所以是在赞叹佛能够呢分别诸法相，善分别诸法相，可是呢一样于地义而不动，这才叫做法王，于诸法自在的法王啊、哦。所以能够在这样的境界是怎么来的，就是从这边来开始来的，了悟五蕴五蕴啊、哦、都生灭不可得啊、哦。五蕴五蕴，常常这两个字那蕴又搞错哈、哦、五蕴五蕴哈、哦。好，那么321这边啊、哦、,320 最后一行到321。 最主要去分别说小乘跟大乘都知道这个空性，那不同在哪里？就如同三二一的第三行，小乘观察五蕴得人空，未得法空，所以五蕴都还认为是有，只有人我是没有了，五蕴这个法他认为还是有，所以大乘就比他更多一点，五蕴里面没有人我，五蕴本身也是空性。他说那这个诚实论也这样说啊，那有什么不同呢？诚实论也这样说啊，假名人空啊，然后也讲五蕴十法也空啊，跟大乘有什么不同？他说三藏教啊，多名人空，少名法空，所以呢这个是小乘，那诚实论刚好介于呢从小乘的想法快要进入大乘了，所以这个是他没有讲得很清楚，没有特别强调。诚实论虽然也这样说，但是呢少说，不是多说。大乘的经论呢就多说法空，是这样子，所以即使是有说到法空，但并不是真的很了解五蕴的空是本来即灭，所以它中间有一段话，你看，又小乘虽名二空，未得五蕴本来即灭，是透过分析，透过这个逻辑推理，但并没有真的了解本来即灭。如同《法华经》就不是，直接告诉你，诸法从本以来，常自即灭相，所以。能够了解这种常自即灭相、常自即灭性，那才是真正的佛性。否则你看倒数第四行讲，二圣虽知五蕴空，不知五蕴即在佛性。涅槃经里面用到众生佛性住五蕴中，诶，这句话呢引发下面的问题，所以往往我们就会有类似像底下的问题这个问来哦，五蕴中到底是不是另外有佛性？因为你这边写到涅槃经这么写啊，众生佛性住五蕴中，那这样五蕴中是另有一个佛性，那跟我们刚刚要驳斥的外道五蕴里面有一个我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他说五蕴中的佛性是怎么解释呢？了其五蕴本来即灭，名为佛性，不是在五蕴之中或者是之外另有一个佛性，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初初学大乘佛典的人呢常常都会有这么一个观念想法在里头，初初学大乘尤其学真常唯心的大部分都这样，有一个佛性不生不灭，长久以来自信本来具足，那个佛性本来清净，具足无量无边功德，在哪里？无处不在。有没有？实有，但是它不是在这种生灭的五蕴当中。那你问说，那它到底在哪里？无处不在。他就回答你这个答案。你能说他错吗？这都是经典里面的文字，不能说他错。然后呢，你说他那有形象吗？他说无形无相。那有没有？有。所以很难，你知道吗？我们凡夫着有的这种观念，他接受了这种大乘佛典之后，他就把它移作到那个佛性这上头来，而且把它神奇化，你知道？所以你这样说法有点可怕，你这样是否定那个佛性，否定真常唯心吗？我怎么敢否定真常唯心？怎么敢否定佛性呢？我只是说我们凡夫执着有的这一种习惯，现在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经典文字教理之后，就把那个佛性跟我结合起来，问题是在我们的无始劫来那种我执，没有说大乘经典错了，是说我们的我执习气永远放不掉，接受了这种真常唯心或者是法相唯识，就很习惯的就把它套上去，然后把我不断的神奇化、无量无边化、无形无相化，然后来合理化我，把那个我就合理化了这样子。那实际上里面 还是有一个我，这很麻烦的。所以有时候在读这个楞严经这种真常唯心的这种经典的时候，真的要好好想想自己，自己对那个如来藏或者是真如或者是一真法界的认知，有没有跟无我毕竟空划等号。如果没有，那你不过就是把我放大而已，把它在大圣经典里面合理化而已，所以要小心哈。好，这边就总结了。所以呢，可见他到这里呢，就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你怎么样见到佛性，了五音本来空寂，本来寂灭。接下来才开始真正的进入这一品。那这一品总共只有九个偈颂而已啊。这九个偈颂呢，分成前后两段。前面的七个偈颂就是求五音毕竟空，后面的两个偈颂，那么才是叹美毕竟空啊，赞叹这个毕竟空的道啊。那所以呢，一样的，请各位又把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呢给标上去了哈。这一本论哈，三十二页这边开始，三十二页是一跟二，三十三页是三跟四，三十四页五六，然后三十五页七八九。所以呢，最后的两个偈颂就在三十五页的第四行第五行，那个就是八跟九，完全只是赞叹毕竟空。那前面七个偈颂才是在求五音毕竟空。那七个偈颂里面再分成六跟前面的六个偈颂跟第七个偈颂啊。所以你看这个322的第三行啊，就说呢，七个偈颂再分成前面的六偈跟后面的一偈，所以先从色音毕竟空为主，以此类推其他的四音空啊。那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了一个理由，色音比较粗显啊，然后呢，四音比较不是那么的明显，色音在粗，四心在后。另外呢，六根之后呢，接着就观察这个色音啊，一定有它的次序的。好，所以呢，前面六个偈颂是观色音啊，接着呢，开始观色音为三啊，所以现在就观色体空啊，也就是说，这三个偈颂都在观色音体是毕竟空啊。那么这六个偈颂里面，再分成前面三个、中间两个、最后一个三二一啊。前面三个偈颂因果不相离，用这样来破；中间两个偈颂有因无因门来破；第六个偈颂相似不相似，什么因跟果相似不相似啊？因跟果相似不相似啊？那么前面三个偈颂再分成两部分，初偈标章门啊，然后后面两偈四章门。那么标章门是标哪两个章门呢？就是离因无果，离果无因啊，就是它标出底下要讲的就是这两件事：离因无果，果是什么？色蕴，已经有这个色蕴的果出来。那色的因啊是什么？所以因跟果不能相离。可以说呢，这一整品啊，观色因的空，最主要就是这一点，因果不能相离，因跟果这个色法的出现跟这个色因是相对待而成立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先抓住。这一品主要就是从这边去讲因跟果的关系。好，那么他先开始问一个问题，他说经里面佛经里面讲有五音呐、啊，那你怎么解释？你怎么去解释它是毕竟空？他的回答就说：若离于色因，色则不可得；离开因，果不可得；若当离于色，色因不可得；离开果，色因也不可得。所以才说上半下半，上半是离因无果，下半是离果无因。所以就先解释一下色因的因果到底是什么啊。他就用各个部派的来解释哈，从事相上来说啊，他说呢，从事相上就是从这个身体头到脚 这样子全部加起来，这个叫做果。所以头是成为身体的因啊，脖子、躯干、四肢啊，也是身体的因，所以全部加起来叫做果。这从四相上来说啊，从义理上来说，外道讲的啊，五乘五大，五大生十一根，十一根生甚深哦，这就是二十五谛啦。各位如果有兴趣去查一查二十五谛哈。然后数论派就四大造五根，所以四大是因，五根是果啊。诚实论呢，四维成四大啊，那四维就是那个香味，我看一下哈，就是这四个，就是早上的这四个啊，就这个色香味触四维啊，这就是四维啊。所以呢，这四维成五根，五根成色因，所以色因是果啊，其他都是因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呢，就是三恶三，一般我们佛门里面都这样讲，过去的三恶业是因，现在呢有五蕴的果报啊，这是因跟果。好，大概讲一下这个色蕴的因跟果有几种解释啊。原则上我们比较能够同意的就是三恶三第一行这个啦齁。好，那么就问因果不相离，你是怎么用这样来破色因是空的呢？他的回答，色这个果跟色因相因而有，也就是说有因就有果，外人只是这样说，相因而故有，强调有。现在论主呢一样，色因跟色的果既然是相因，所以他下出来结论，故无，所以我觉得他这边把它分段有点不太合理了，这样的话你会分开了，应该放起来合起来看，这样你才能懂说外人是色跟色因相因，结果他递出来结论是有。现在呢，中观论龙树菩萨是告诉你，色跟色因既然是相因的，所以都不能够叫做实有。所以故无啊，所以以相因故无自性，这句话也不要拆开，这两句怎么可以拆开呢？相因故无自性，无自性即毕竟空，这两句也不能拆开，所以中间这两个句点拿掉，相因故无自性，这中间句点拿掉，无自性即毕竟空，句点拿掉，所以这个断句就会让大家呢就会有不同的，一下子如果你这样断，你就看懂了嘛？看，外人言色与色因相因故有，论主呢只为色因与色相因故无，一个故有，一个故无。既然是相因，为什么故无呢？相因就无自性，无自性就毕竟空。所以色体本空，因为是因缘故生。色体本空，所以过去的业行为因，现在的四大为缘，所以才有色蕴这个果出现，既然是因缘，所以是空的。他就举另外一个面，这个面跟镜子的关系啊，面为因，镜为缘，所以产生相，所以相本身呢是因缘所生的，所以毕竟空。另外后面的四谛品848页那边啊，这个是848页的文字，果从罪浮生，既然是罪浮生，所以云何言不空，当然就因缘生的就是空。所以这边就是在解释经上的讲的色即是空，都怎么解释？因缘生故无自性，无自性故毕竟空。好，那么这个是寄送的这个章题呢，这两个啊就先给它点出来了。那长行文呢就举了一个例子，色因者呢像布，为什么会有布？因为有线，如布因缕，缕就是线，所以除缕则无布。但是最重要我们比较难懂的就是除布则无缕，也就是说这条线为什么它变成是布的因？因为布已经成立了，所以才会说呢这个线是成为布的因， 就好像呢，我们一般讲说，男子就是个男人，他不能被称之为父亲，因为他还没有生小孩。他之所以可以被称之为父亲，是因为他有小孩啊。所以，父亲之所以称之为父亲，是因为他有小孩。所以一样的，这边呢，臣不的履也必须是呢，不出现了，才有所谓的臣不之履。原则上我们都是这样想啊，有因才有果、啊、结果他告诉你说，这个因之所以成为这个果的因，是因为这个果出现了。如果没有这个果，你不能够随便认定一个法是人家的因，它可能不是因啊，它可能只是任何一法，之所以会被称之为是某一法的因，是因为那个果已经出现了。所以得要依着果来定义说，哦，这个叫做那个果的因，所以它就是这样子来定。色因跟色不能相离，果不离因，因不离果。所以它注解里面就是这样写，你看，除履无不者，而履不互得相因，或者多执一边。大部分我们都是这样想，没有线哪来的不？所以不为履所成啊，这个我们可以相信。而不信离不无履，云履不为不所成啊，不会这样，不会这样讲的了哈。所以认为呢，不拿开之后可以有单独独立的履，但是他现在要告诉你的是说呢，这条线跟这个不，今天它如果只是一条线，它就是线而已，它不见得是布的线，成为布的线。所以实际上它这边用词哈，如果多加几个字，说这个履是成布之履，所以呢，这个布是为履所成，布可以成就那个履，履可以成就那个布，啊，那个线跟布相关的。所以你看，他就倒数第三行就问说，你有极布的履？有没有异步之理？有，如果可以有的话，如果可以有极步之理，也就可以有异步之理。也倒过来说，那也可以有极履之步跟离履之步，离开线的步跟有就着线的步啊。若极步之履，此履成步；那离步之履，此不成步者。啊、哦，你也应该可以有几履之步，此步成履；一履之步，此步不成履。每一次一看到这个，我们就傻眼，对不对？哈、哦，吉藏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可以有离开步的线啊、哦，那么那个线可以单独成为线，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也可以这么说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也可以离开线的单独的步了。可是不可以啊，哪里有离开线的步呢？所以他的逻辑是说，如果你步跟线是可以自体，有自体单独独立的，你前面那个推理才可以成立，离步之履，离履之步才可以成立。现在不行，现在既不可以有离步啊、离线的步，不能有离线的步，所以也就不可以有离步的线。他的逻辑都是这样推。所以如果你各位想清楚就好了，就是不能有自体，不能有单独自体，一定相应的。所以那个步是由线所成，倒过来说，那个线为什么会被称之为成步的线，是因为步已经出现了。否则它就不叫做成步的线，它只不过就是线啊啊！你说那线单独存在可以啊，那是我们凡夫现在在想的，它当然可以单独存在，问题就是你在分析它，就这时候就不再用这种相因的，用缘起的。那步本身它有自体吗？没有，它也是很多东西，很多纤维，很多那个分子去结合起来的。所以那条线的出现也不是有自体的， 又回到前面的那些分析。所以现在不去这样一层一层的分，现在就问因跟果之间，他就用不跟现，所以这个现必须是跟不有关的现，你不能单独拿一条线出来讲，要不然那条线就是线，为什么称之为成不的线呢？所以那个因一定要跟果有关系，那个才叫做这个果的因呢、啊。就像刚刚讲的、啊、为什么你会被称之为父亲，因为是有小孩，或者是说有人愿意叫你父亲。我说你不可能一个男生就叫做父亲，一个女众就叫做母亲，不可能的，一定有相对的关系才有可能成立因与果的关系、哦、好，那么三二四啊，他就问了、啊、如果这样我离色因有色有什么过失？这问话的人我们一看就是大概被论主、啊、已经逼到已经头脑有点不清楚，这个一般人都知道离因怎么可以有果呢？他竟然问说那我离色因有色有什么过失？当然有很大的过失啊，对不对？怎么可能有离因而有果的呢、哦、所以他才会说呢，这个问法并不是没有理由哦。数论里面啊，他说若望数论，报因因果，就有这么一个解释哦。因灭于前，果才能够生于后。所以不就是离色因有色吗？另外，皮昙里面说一切有部也这么说，四大是能造，色为所造。那请问，色这个色因跟四大的关系有没有不一样啊？其体即异啊，所以啊就不一样啊，所以离色因有色，我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怎么会有问题呢？那是因为我们佛弟子一般来说，因跟果啊，有因才有果哦，啊没有因怎么会有果？结果你看他所举的这两个例子。到第三个例子，四乘是十法，四大跟五根是假名，从十法里面结果变出来从十法变成假名的东西，那两者不一样，因跟果不一样的性质啊，那不是也是一种离的意思吗？所以因跟果有相离的意思啊，所以我这样问没问题啊，离色因有色哦，只是说那就你来说这样的想法有没有过失？答曰，离色因有色，那这个色可以说就是一种无因的色，这种果是无因而来的果，是色则无因，所以无因而有色，是色则不然。在佛门里面你允许这种事吗？可以有一种果是无因的果吗？所以是不可能的哦。所以他前面那两句上半是说，如果假设你说的是有，那这种果，这种色法的果是一种无因而来的果。所以你看他说上半，如果色因可以跟色法色果相离，那就变成这个色法是无因多无因。那如果呢无下面那两句无因而有色，是色则不然，就传显无因之过。那这个传显无因之过呢，他后面呢讲的比较多啊，所以他说呢，前世上半无因，从无因而有法，所以那个色法这个果是无因而来的，所以这是上半讲的。接下来解释下半开为六，也就是说长行文要解释下半这个比较多一点啊。一二三四五六，一四二就，三破就，四重就，五重破，六总结。好，他就用刚刚的履跟步，线跟步，如离履有步，离开线有步，步则无因，无因而有法，世间所无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一句话是，再来就。就问约就过了、哦、想要再反驳，他说、哦、佛法也好，外道法也好，世间法也好，都有一种呢无因法。怎么说？ 佛法里面有三无为，哦，无为常，故无因，所以那种无为法等于是 无因法。外道法中呢，也有虚空、实、方、事，有的版本写神，然后，所以他后面才写说事跟神啊，然后为尘、涅槃，这些呢都是无因法。世间法里面跟上面外道法有点类似的，虚空、实、方啊，所以这个三法无处不有，也就是说呢，佛法、外道法、世间法里面的这三种的无因法啊，佛法里面有无因法啊，外道法里面有无因法，世间法里面有无因法啊，所以这个三法无处不有，故名为常，常故无因。你如何以说无因法世间所无？常有啊。哦，所以你看，他说这个是旧，就他自己前面讲的，那可以允许有无因法。哦，那么这里面的三无为，无为是无因吗？不是。佛法里面讲的无为法不是无因呢，哦，只是他错认了，哦，那么虚空啊、实啊、方啊这些东西，你看他就解释外道中呢，事常者特别讲那个事，或者是讲那个神啊，哦，也就我们讲的神我了。我们讲的那个神我可以呢，就是自己独立存在，而且长久以来都存在，这就是我们错认的地方。好，所以后面才回答说，这种你讲了，但有言说思维分别，则皆无。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你仔细仔细的去分辨它，不是真的有，只是语言文字讲一讲而已，都是一种错误的认定所产生的。就像我们一般讲的灵魂之说、生死轮回啊、换躯壳里面的灵魂没有变，那个就是所谓的神我。但实际上在佛法里面来说，没有这个东西。请问如果是都没有变，假设了哈，我们上辈子是畜生，是狗好了，这辈子做人，非常有可能哦，哦，不是不可能。那为什么我们的观念里面、行为动作里面，完全没有那个畜生、狗该有的那些所谓的本性，换掉了？全部换掉，哦，因为你说还保留一点，那个不是狗才有的，是六道众生都有的，哦，这是例如我们举例哈，那个小狗你养在家里，你从宠物店买回来哈，才出生你就买回来，你养在家里，啊，那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哈，那公的狗啊，你根本不必教它怎么小便。他小便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但奇怪了，也没有母狗去教他说小便的样子该怎么样，我们人也不会去教这只小狗说你小便该用什么样子，那小狗小便就会是那个样子，啊，吃东西也是那个样子，所以你说完全不变吗？有所谓的灵魂完全不变，是我们自认为有那么一个东西，灵魂完全不变，那个神我。所以论主反驳他，就是说只有言说，如果你仔细分别思维分别，则皆无，哦，那至于这个三二五中间的这边，哦，他说外道中事常者有解云啊，事是神的义名，统御为神，神了别名事，神是无因常也啊，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呢，外道也说事是常啊， 啊，那么如生去云，觉体是常，觉即是事也啊，总之都在解释那个事。那另外呢，成论啊，成实论里面，沙提比丘既有一事，流转五道，事是常，所以呢，就这个就有点类似我们刚讲的神我。所以论主不就跟他讲这么多，解释这么多，就是这个东西，但有言说思维分别皆无啊。所以底下呢，这个是破旧，所以这个第这段上面这个是问云问曰那个，再来破旧就是答曰这个，再来重旧啊，重旧若法从因缘有，不因缘无因，若无因缘则如我说啊，所以他才说分两边来说，有因无因，这个因呢就是理由所在，原因所在啊，因明所以啊，若有所以说长，所以中间这个句点要拿掉，如果你还是有一个原因你去说长，其实就是有因，你不能讲无因，若无所以那就无事可证明，你怎么知道是有呢？何以知有，既不可知有，就没有这个法，你只是自己的言说而已。所以总之还是如同我前面讲的，世间没有那个无因法，一个事相的出现总要有一个原因，所以就是说有一个出处，有一个理由来处，所以不可能，即使你说到的这些什么时空啊、这个虚空啊、方啊、围城啊等等，都还是有个出处。所以有所以，你只是把它说成常住的因而已，所以是常因，不是无因。所以是有因，不能够说那个叫做无因。如果无所以，那就没有事相可以证明，没有事相可以证明它存在，你怎么说它是有呢？所以你不知道它有没有，你就不能够说它有这个法，所以呢说无此法，所以无因法世间所无，所以呢这个再破一次，这叫重破。
诶，重旧
有没有写错？我看是重旧，诶没错哦。那所以呢，对不起，那这样的话重旧是从问曰开始啊，这次又再旧一次啊，就是说外人问话了，又再救一次，就问曰开始，所以到这个若法因缘有，不因缘无因这边呢，都还是破旧，啊，都还是说破旧而已。然后呢，问曰这边呢，就是重旧，他又自己又提出来了，有两种因，一者作因，二者言说因。我所说的无因法呢，是没有作因，但是呢，但有言说因，令人知故，开始转弯了。哦，你说要有一定的所以出处，所以呢我说的无因法齁，哦，是没有那个出处，只有言说因，说的让你懂而已，所以定这样子叫做无因法，这个叫做重旧。齁，哦，所以他把因呢分成两个，一个叫做因，一个叫做言说因，这样子。哦，所以呢他说上面我讲的无因是没有第一个作因，但是有言说因，讲了之后就能够让人家了解知有此法，哦，只是令前人知有此法，所以有言说因，哦，所以这个言说因不管是总说或者是别说，总之呢就是说了之后让人家有所了解的哦，所以它是可以有因，但是也叫做无因法，所以这就是重旧。既然又提出这个，所以再给它破啊，再重破这个旧。答曰：虽有言说因，事事不然。啊，哦，这段话它就省略很多。他说：虚空如六种中破。他说，哦，第五个重破这个哈。哦，六种品破无虚空，即是破无言说因，又求虚空不可得，言说与谁为因？所以这边的文字太省略了。这么说，他现在啊不敢说有作因，只敢说有那个无作因，就叫做无因法。 所以他说后面那一品呢、在第五品就包括这个虚空都可以破。所以你讲那个虚空是言说，透过言说我都可以破。所以他说第六品就已经在破无言说因，所以你用这个无有这个言说因当可能你的无因法也说不通啊。然后求虚空不可得，既然呢透过后面的虚空都不可得，然后你的言说因是要拿给什么东西做因，也就是说你要有这个果你才有这个因，结果这个果不可得，你那个因可得吗？所以不能够用言说做因，然后呢去证明有虚空法，以此类推，不能够用言说当成因来求什么时啊方啊围城啊涅槃啊，这些都不行。所以你举例的什么佛法三无为啦，外道中的这些东西啦，世间的东西，这些叫做无因法，是没有的，没有这些的。这就是他要做的结论，就是这个。所以世间没有无因法，不管你的无因法你要怎么定义它，就是没有这种无因法。那个果都一定要有因，而那个因一定要跟那个果相对而有，这就是它的结论。哦，所以虚空都可以这样破了，那其他的呢后面还会一品一品的来破，所以他才说于是后当破呢，这个十要破十在哪里？十九品啊，那涅槃在二十五品，那个破四在行品十三品啊，那只不过呢，整个中论里面没有破那个方，没有破那个方，所以因为他前面你看三二五页哈，三二五页不是举了几个例子吗？虚空、十方、四围城、涅槃，所以呢，十可以破掉了。然后呢涅槃也破掉了，然后围城前面也破掉了，然后呢四呢在行品十三品也破掉了，那就是那个方没有破、所以他才说呢此论无有破方的文，但是呢虽然没有这么明确的文、但是他说邪见品二十七品的后面有一个跟厌有关的，那也可以破这个方，那是在哪里？935页、那边呢也有破方的，所以都可以破，所以没有这一些无因法了。最后的结语就是没有世间没有这种无因法、所以就327的第一行，是故说无因法世间所无、那至于326的最后这几行，所以说现世上皆可破，何况围城等不可见法，当然都可以破，所以没有这种东西、那注解里面就说啊，现世就是前面讲的去来品，后来讲的六情品，然后特别把围城拿出来，其实不是佛门里面、很需要破这个围城，是现在人学科学的人也需要破这个围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边有一句话就写得很好，内外二家同以围城为设本，设就是设法，总有认为有一个基本例子，所以现在你要破设法设因，当然就要破这个围城。所以现在怎么破它？围城不可见。所以他问说，那为什么围城不可见？外道认为这个围城没有体积，无时方分，就是没有体积，不可见啊、那百论呢破成内道明非肉眼见，叫不可见。所以我们说啊，非肉眼见哪就不可见，现在机器都能够找得到。所以现在呢慢慢的发展，科学尝试慢慢发展，基本粒子真的呢你很难很明确的去定义它，去找到它。所以现在去描述这些基本粒子用几率学，它只是用几率学去描述它，有一个实体吗？有一个体积吗？可以证明它有能量， 可以证明它有坡的现象，可以证明它有粒子的特性，但是你要去找到它，很明确的用很明确的那种数学，一般的数学去规范它在哪里，它目前是什么状况，太难了，只能够用几率学啊、哦、去描述它、哦、所以包括现在的这个科学都要让我们了解到色法的根本微尘不可得。你说那了解这有什么用？各位想一想哦，我们现在的这个肉身都是物质，都是色法，物质的最基本的粒子，实体不可得，积聚一堆的不可得实体的色法的基本粒子，成为我们这个肉身。为什么它会变成有实体？这就是我们要去想通的地方。可是我们无始劫来已经那种习气，就认定这个实体，这个肉体是实有的，在这上头做了多少功夫，所以这个色本是微尘，在当时候佛陀就一定要破这个啊、哦，什么金尘啊、牛毛尘啊，然后呢到最后是灵虚尘，所以楞严经里面说，那请问灵虚尘介于虚空，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一线之隔，请问他用什么合成？是用几个虚空合成吗？那虚空可以算几个的吗？那虚空可以合成什么都没有的几个虚空合成一个实有的灵虚尘吗？所以那个灵虚尘的定义本身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因为实在没有办法了，再分再分分下去，就像现在再分分下去也不过就是讲夸克，可是现在发现夸克有六种，你说那怎么会有六种夸克？因为在不同的观察的一个条件之下所观察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夸克具有这样不同的性质，所以定名呢这样叫做奇夸正夸克，然后呢什么奇异夸克、哦、那个名词我背几次都背不熟，每次背每次就忘哦、总之呢都是两种两种相对的夸克、哦、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就像刚刚讲的灵虚尘是用几个虚空合成的，那如果它不是用虚空合成的，它还有更小的组成它的东西，那它就不能够叫做最基本的灵虚尘，所以定义它为灵虚尘就是说再分下去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作为它的基本粒子，基本的东西再分下去就是虚空，所以灵虚尘分下去变虚空，相对的意思就是虚空组成灵虚尘哦，要不然呢？要不然你怎么定义它叫做灵虚尘？所以才问说那几个虚空合成灵虚尘，所以就是讲不可得，这些色法的根本不可得，不可得的这些色法的根本合起来怎么会有一个实体可得的色蕴呢、哦、所以到这里总结就是呢327页的第一行，是故说无因法，世间所无、哦、所以这边才会说呢写很多没有那个无因法，无因法的过失有很多、哦、然后呢接下来他就问说那离色有色因有何过，你注意看哦，你对照324页324页的问题是说离色因有色有什么过失，现在327呢是离色有色因有什么过失，所以才会说第一个偈颂呢就是把标出这两个离果无因离因无果，所以现在这两个问题就各自问离果无因有什么过失，离因无果有什么过失、哦、所以呢327是在问离果无因有什么过失此意世间外道小圣大圣并言未有果实有因，那就是离果有因，对不对？因在前啊，果在后啊，所以没有果的时候有因呢、啊，所以这叫做离果有因，这样有什么过失？好像没过失。答曰：若离色有因，则是无果因。若言无果因则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 啊，为什么？你注意看他的长行文，若除色果但有色因者，即是无果因。你看到的重点没有？就是离果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因，果跟因都各有自性，所以离开色果但有色因，这种因叫做无果因。他就问说，那 无果有因有什么过失？无果有因，世间所无，为什么？何以故？以果故，名为因。如果无果，为什么你要把那个东西叫做因？复次，若因中无果，物何以不从非因生？世事如破因缘中说了，是故无有无果因。所以这边就很清楚了，就刚刚就举例子啊，父亲，这个男生为什么被称为父亲？因为已经有小孩称他为父亲，所以他才可以叫做父亲。所以那个因本身也是对着那个果来的。譬如说，如果只有一张纸，白纸在这边，那不过就是一张纸。但是为什么它会变成一本书？所以这个时候书的每一张纸就跟书有密切的关系。单独的一张纸，它是不过就一张纸，你不可能说这张纸一定可以成为书。谁说的？纸不见得会成为书，但是呢，书里面一定要有纸，以此类推，就是这样子。所以才说呢，不可以离开那个果，自己有独立的因。因为那个因之所以被定为因，是因为它已经呈现那个果了。那后面他说，那可不可以因中无果？然后呢，后来就变成果啊，因中无果，后来变成果，所以这叫做无果因。它的定义无果因是这样啊，因中无果，后来那个因就变成果。那如果那个果是从这样来的话，那物何以不从非因生？那个果可以从非因生。如果照你这样说啊，可以从非因生，这件事情已经在前面破过了。在因缘品里面破了，所以不会有这种无果因的。所以他注解就重点就点出来而已，指前破缘品中呢，结破四缘中第二，若未缘无果，这在哪里呢？各位看245页，245页那边，245的最后三行，那个偈颂，若未缘无果而从缘中出，是果何不从非缘中而出啊，就是这个，不就类似吗？哦，所以四缘不生，非缘也不能生。不但是四缘不生，是非缘也不能生。所以他这边就是配合那边的讲法。好，所以呢，这里面呢，就这个两个章门呢，就讲完了啊。离因无果，离果无因啊。所以这个就是因果不相离。啊，这就是因果不相离来破。接下来呢，有因无因门来破。接下来这两句，啊，有因无因门来破，就是四跟五。啊，然后328呢，他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啊，所以由此来破者呢，啊，由此破来者，他说前三句哈，说明因果不相离。你不可以相离啊，因色因跟色不能相离啊，所以呢，那外人就问：果必有因，因必有果，而有因果，所以现在呢，因果不能离，又执着在这里了，不能相离了，所以这个要来破，先要破因果不相离，相离要破，现在。你说你我相离被你破掉了，那我因跟果不相离，这样可以吗？也不行。所以现在要破这个不相离，所以那怎么破呢？就是有因无因门来破这个因果呢，你不能够一定要把它粘在一起哈。所以呢，分三个：有因门破、无因门破、何则？偈颂，这是第四首偈颂。若已有色者，则不用色因； 若无有色者，亦不用色音。长行文呢，就写到二处有色音，则不然。若先音中有色，不名为色音；若先音中无色，亦不名为色音。所以看起来好像类似那种音中有果不可以，音中无果也不可以，有点类似像这样嘛，哈。好，所以音中有色，那个色就是果啊，哈。所以音中有果不名为色音，音中无果也不名为色音。我们先解释这个好了，哈。如果因中已经先有这个结果了，那果就已经在那里了，不需要你这个因，它就已经在那里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呢，色因就不能称之为色的因，因为它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因，它本来就有了啊。所以因中有色不名为色因，那因中无色也不名为色因。既然无色，那你怎么样斗不出来有色。所以他说呢，音中如果无色，也不能够叫做色音。哦，直接看是这样。哦，那我们看他的注解，吉藏大师的注解，他说音哈，是部分，果呢是总体。他是这样解释：因者诸分也，果者种生也。诸分之内已有种生，那就不需要假诸分所成。反过来说，若诸分之内无有种生，虽假诸分，终不能生。他是用这样来解释：有因无因，俱不生果。所以这边的解释跟长行文有一点落差。我当初在看这边的时候发现，哎，奇怪，这两个怎么斗起来哈？再看寄送本身的文，他说呢，如果色音中已有色者，所以他跟长行文是比较近的。色音中本来就有色的这个果了，那不需要色音了。如果呢，色音中无色，也不用色音了。哦，所以它跟长安文比较近。那这样子一来哈，到底是怎么样去？因为你注意看它的科判哦，它的科名是什么？这一段是就有因门破，后面那一段呢是就无因门破。哦，你看那个倒数第二行那边，此生无因破，然后喝则呢才是在329那边是喝则，所以现在呢是要破色因，主要是破色因。如果有这个色因，这个色因是跟色不相离，要结合起来了。刚不是说就是从不相离，如果这个色因是跟这个果是不相离，那就是色因当中就有色，那还叫做色因吗？本来就有色的果了，根本就不需要你的色因了。哦，所以这里面呢有色因这个门，这样来破。所以从有色因这个门来破，不管它因中有果无果，通通都不能成立。各位有没有听懂？这边讲的有点乱哦。所以你看哦，我主要要去解释说，为什么他的科判就定着就有因门破，为什么他不用另外的科判？最主要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色因，就着有色因来说，这个色因当中有果无果都不可得， 都不能成立。哦，你看，如果这个因色因呢有果，不用色因；如果这个色因中无果，也不用色因。所以有色因这个前提是不可得的。所以他为什么科判家定义成就有因门破？好，这一段是这样。那为什么这样子有问题呢？就是怕我们哦，哎，既然前面讲因果不相离，所以呢，有果就一定有因，啊，有因就一定有果。现在有因有果，有因当中到底因中就有果还是因中无果？结果发现这样子都不行。因中有果，因中无果，你成立了一个色因本身可以有自信的独立的存在，就不可得，就不行。是从这样子来破这个。所以二处有色因则不然，都不可以啊。所以你看他这边为什么说二处有色因则不然，不管有果无果，有色因都不可得，在破不相离。那反问，若二处俱不然，若二处俱不然，但有无因色，有什么过失？这种色色法是无因的，无因的色，前面那个色是有因的色，现在是无因的色。如果照你这样说，不可以有色因呢、啊？那但有无因色，有没有过失？当然有过失。所以他说这个就是被你逼到了，就生出无因的色来了。哦，所以他说呢，外人既闻有无二门俱不由因，便堕无因之见了。因此才会提出这个。可是他这边就说，上面的长行已经立三家无因，现在何故再立一次呢？你说三家无因是什么？刚刚讲了佛法、外道法、世间法，那个无因法，哦，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无因法吗？那你都已经被破掉了，你现在干嘛又立一个无因色呢？他说这边的问题跟前面的问题不一样，哦，前面的问题呢，那个无因法，哦，是其实是常因，哦，常法的无因，前立常法的无因，现在立的是无常法的无因，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无因法，哦，因此他在问329的第一行，他在问上面讲离色因有色，啊，那个是在324嘛，离色因有色，那也是立无常的无因法，立无常的无因法。他说上面只是强调那个离色因的色，啊，不言无因法，哦，所以这个跟324的不一样，哦哦，所以他说像外道讲的那个临虚尘，又是很圆满，又是常住，他可以又不用从其他的因，他就是可以自己独立的，啊，阿毗昙里面也有类似像这样啊，沉沦师的也有类似的这样啊，都可以有无因法。现在我们比较要紧的哈，有一段话，他说连这个也是一种无因法，哪里？329的倒数第六行，无明初念脱空而起，哦，那包括沉沦的那边了哈，所以他说这两家同是心无因意，唯尘以心为因，心无因即尘亦无因，哦，所以，哎，照这样说，应该要把沉沦的那边也解释一下，哦，没关系，最主要呢就是沉沦跟这个讲到无明的这两家哈，有什么样的无因法？无明可以自己无始来就有，心可以无因而有，也类似一种无因法。各位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我初初看到这边，哎，有一点 shock 哈，哎呦，我们对无明的了解。我们一直在问哦，很多学佛的一直在问， 蛇因缘，无明缘行啊。那请问无明怎么来的？往往我们给人家的回答，无明，无始，无始以来就有。我们给的答案是这样。后来呢，到了另外一个想法呢，哈，到了另外一派呢，说无明呢，无始就是从来没有真的开始过，从来没有真的开始过。可是呢，你又建立从无明开始有十二缘起，从无明之后有种种的三系六出相。为什么你要说他从来没有开始，没有真的有过，然后又可以依据从来没有真的有过的东西而建立了这么多东西出来，三系六出相啦，或者是十二缘起啦？为什么？你不就是有从凭空而有的东西，然后呢再从凭空而有的东西为架构，主要的最基本的架构呢，去建立一切的东西出来。这时候如果人家直接攻你这个无明到底有没有，你又说它不是实有，那既然不是实有，为什么可以有依着它衍生出来一堆东西？所以他这边也是有没有那个无因法，可不可以有那个无因法。所以在这个无明的这个解释里面，如果你能够了解所谓的真正的中道第一义谛，刚刚那个问题你就可以破掉，可以解决它。我们说它无明从来没有真的有过，是从第一义谛这边去说，凡夫执着它有，在这种颠倒妄想的分别执着情况之下，在那种状况之下好像都是有的。但是呢，在第一义谛的观察之下，本性空寂的观察之下，从来没有真的有过，所以说它是无明无始，是用这样子一个二谛去解释这个。所以他这边写说无明初念脱空而起，看起来好像也是一种无因法。所以可以有这个，那可不可以也有无因色呢？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有这种无明，我也可以有一种这个无因色的围城啊，甚至呢围城以心为因，心无因，城也无因，甚至我说那个围城也是因为那个无明的心起来的啊。所以既然是这个无明是无这个无因，那围城是以心为因，所以心无因就城也无因啊。我也可以这样说啊，围城也是无因啊。你不是说一切万法都唯心所现，唯心所造吗？唯尘也是唯心啊，也是无明所造的啊。所以这是问话的人，他不是正确的答案哦，他是问话的人是这样问啊。他的回答要破他呢，无因而有色，世事终不染，是故有智者不因分别色。在正确的佛法里面讲，从来没有无因法。无因而有色不可能，有因都可破，何况无因。所以直接就告诉你不会有这种东西，不可能无因而有色。所以直接就告诉你不会有这种东西的，有智慧的人不应该分别色啊。翻过来330，他怎么说？他说所谓的分别就是上面讲的因与果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相离是不相离，那个果呢是有因无因等等，包括那个色法有十一或十四呢，这些都是分别。所以不要去分别这些东西，有智慧的人看清楚啊，一切都是呢缘起的，一切都是相因而有的，相待而有的。所以他就说呢，因中有果，因中无果，此事上不可得，何况无因有色，不会有这件事情。 啊，是故言无因而有色，事事中不染。是故有智者不因分别色，分别名凡夫，以无明爱染贪着色，然后以邪见生分别细论，说因中有果无果等，今此中求色不可得，是故不因分别。这里面有时候我们会说奇怪了，我才要问你原因，问你很多理由，你直接就否定我说呢，智者有智者不因分别色，分别色的都是愚痴者。但是呢，你仔细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回答？他说哈，此中求色都不可得了，你还要去问说，那这个色的因，求那个色的因，可得不可得，或者是因中有果，或者是因中无果。他的回答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讲。虽然他透过前面告诉你色因跟色法啊相离不相离啊，那么因跟果之间的关系啊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推论到最后竟然变成是可以无因有果，他直接就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可能啊。如果你要去问我这个因跟果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我还可以跟你分析分析，如果你到最后变成是要有没有一个无因的法无因的果，他直接就否定，好，我不跟你讲这个了，有一点这个味道。所以他才会说呢，不因分别色，因为这些都是无明爱染贪着，然后邪见生出来的分别细论，真正的还是要从因缘所生这边。所以后面的注解呢也是这样，他说呢，你讲半天，结果呢，这个在旧货上又起新的烦恼，那永远搞不完。如此之人不能避故，更复造新，没有把旧的烦恼拿掉，又产生新的烦恼，所以才会说根本直接就回答你，智者不应该分别这个东西。那实际上他有没有解释？有啦，因为色法不可得，所以相对的色因也不可得，所以色法色因不可以有自性，是相对待的，所以色法跟色因彼此之间可以相离，可以不相离，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解释。所以后面的这个就特别从这一点再去解释。所以他说这个接下来这个若果是于因，是从是不是门是不是门去破那么这个是不是门这个是原则上我们会认为是相似，不过呢从他的文来看相似的意思不是很恰当，应该是说呢相等，用相等的这个意思去看这边的寄送的文，你就比较能够看得清楚。所以他是翻译，所以有一本书他在做这个注解的时候，他说这个是啊，应该是翻译的人翻译的不好，因为梵文里面的那个字的意思啊，有相似的意思，有相切近的意思，或者是就是用相等去解释呢，就会比较通这个所以我就采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解释这边这个是呢，如果你是用相等，就是说因跟果如果各有自性，那它是相等不相等，我们讲用数学来说 A 跟 B 如果它是各是一个集合，那 A 跟 B 相等的话那就是重叠，那因跟果重叠那还得了，但是如果呢各有自体又不相等，那就是 A 跟 B 完全没有关系，是分开的两个，那这样可以吗相等可以吗？完全分开的不同的两个可以吗？这就是这一段所以若果是于因，事事则不然，果若不是因，事事亦不然所以他说用这个就是是不是，所以因果相离不相离，有因无因门前面已经讲过了， 哦，所以现在呢再用这两门来观察，怕我们还没有办法了解。所以呢331这边呢他的解释，你看哦，他一般来说我们看到杀生是因，短寿是果，这个是有相似。后面这两句我怎么看怎么查就查不到，后来我就自己猜了哦。种羊角尾生，倒种牛毛蒲生，是不相似。我就在那边猜哈，种跟倒种，羊跟牛，角跟毛，芦苇跟那个蒲，这是不可能生的，不可能羊生牛。啊、嗯，脚变成毛啊，那个羊有脚吗？啊、有嘞哈、哦，有些羊也有脚，所以我一直在那边斗不拢，说这两句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不像杀生跟短寿，很明显的一个因一个果，所以这两句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啊、哦，说种跟倒种，羊跟牛，这有因果的关系吗？脚跟毛有关系吗？尾跟蹼有关系？所以他说这两者对比是不适宜。另外水月镜像啊，就是水中的月跟天上的月，镜中的像跟镜外的那个物啊，这个都是有相似意。 OK， 这个还好懂。再来呢，泥跟瓶，陶土跟那个瓶子，铝跟布，线跟布，他说这个一个因果一个果，但是彼此之间不相似哦。虽然不相似哦，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是因果的关系哦。哦，所以一切因果呢，从他举的这里例子里面，有相似的，有不相似的。因与果之间，彼此之间有可以这个，所以不可以何得言多无言啊、哦？若多无因果，则堕邪见。所以他是用这样去解释哈、哦，所以现在呢是要破相似不相似，二句不成，由外人导见有，今求其导见不得故，所以呢无所着。如果你还执着无，那又是另外一种导见的无啊，一种无的导见。所以现在呢，他现在开始要定义是不是怎么说？他说见身望头足。整个身体跟头足，身体是种，头足是别，身体是一，头足等等这个是多，所以身跟头足有种别的不同，有一多的不同，怎么相似？但是各位要知道，是由头足合起来成身哦，所以那个因跟果之间可以有这样子的不相似哦。哦，这个我还看得懂。后面这个人别不成畜生之种，我觉得你只在想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哦，人的别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成为畜生的种。人的头、人的脚分开的，怎么样也不可能成为狗的头，狗的身，哦，种就是种身嘛，哈、哦。可是这个为什么推出来说，云何不是？怎么成立不相似？所以这个逻辑我在那边想半天，我还是想不懂，哦，我还是想不懂。所以呢，我认为因跟果之间，如果照他前面那个。虽然有不相似，但是不是没有关系，还是要有一点关系、哦、所以他这边、哦、这边的是不是他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哦、所以我还是觉得那个作者、哦、这样子来解释这个是不是会比较好、哦、你看、哦、接着看长恒文就更能够证明、哦、我刚刚那样的讲法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如果果跟因就是同一件事，相似就是同一个东西，事事不然， 不可能。为什么？因系果出，因跟果在色相上、在效果上、效力上都不一样啊、哦，所以那个才叫做因，那个才叫做果，有不同的地方，不可能是完全相等。如果相等，为什么他要叫他那个叫因，那个叫果？所以才说第一句就告诉你，果跟因相似，事事不然，因为毕竟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要说布是履，哦，布就是履，那你为什么叫它叫布？履多布衣故啊，线很多才成为一块的布啊。所以因跟果不能够相等，不能够完全一样啊、哦，所以不得言因果相似。好，那倒过来说，如果因果不相似，就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东西。是亦不然，他就举例，马履不成涓，也就是说因跟果要有一点点关系，有相似连带的关系。那个麻的线，你怎么样也不可能成为涓布，不可能啊。粗履无细布，粗的那个履怎么样织也织不出来细布，所以不可以说因果不相似。所以因与果相似不可以，因与果不相似也不可以，二义不然，故无色无色因。他下这样的一个结论、哦、所以这里面、哦、我们可以这么说，有所谓的同类因。那个应顺导师在这一段呢，他说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就可以破同类因果跟异熟因果。什么意思？同类因啊、哦，就生出等流果，所以这个就是有所谓的相似的问题。那么异熟因跟异熟果就是不同类，因是有善恶，果呢是完全无忌。所以呢，如果根据中论的这个观点来说，因果相似不可以，因果不相似也不可以。所以没有同类因果，没有异熟因果可言。也就是说，站在有自信的话，各有自信的话都可破。你说那怎么办？那个同类因等流果，那些不是很那个是从因缘相续当中去做这样一个分类。因缘果相续的这个关系当中去做出这样一个不同的分类，否则为什么有善恶业的因是有善恶性，结果果是无记性？所以你如果是从各有自信去分析，当然不可以成立。但是你要知道，他之所以这样定，是说那个果报现前，一所果报现前的时候，他本身无所谓要去造善作恶，他没有善恶性，善恶性是从造业的性质去定的，果报本身他无所谓的造善修这个造恶而言，他纯粹就是一个果报而已。所以才会说呢，业因跟果报不同性，这叫做异熟果，异类而熟，一时而熟啊，很多三个意思了哈。所以这边呢，是从中论的观点去破呢，是破如果各有自信的话是不可得。好，那么接下来第七首偈颂这边呢，就是呢色音这样破了，其他四音也都可以这样破。那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哈。